我们要看传道书第九章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这个日光之下当然就是我想人类的历史，他自己在讲到广大，我想就是到处都有这种现象，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这种现象。那他说是有一样智慧是很普遍的，那当他说有一样智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恐怕也就是有一样愚昧是在日光之下非常广大非常普遍的。因为如果要说有智慧的事很明显的话，一定有更多愚昧的事很明显。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什么样智慧什么样的愚昧呢？啊，在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种哈。日光之下有广大的智慧，日光之下在任何一个时间地方任何古今中外都可以因着敬畏上帝有智慧，日光之下神都有恩典，我们希望敬畏神而来的智慧是广大的，不管有多少的愚昧。好，他这里讲说有一个小城，其中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这是一个小城，然后呢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已经算是一件愚昧的事情了，因为小城何劳大君王来攻击呢？修筑营垒来攻击呢？那我们又说这种愚昧是不是又很普遍吗？一个君王能成大君王，能够成为勇士，不管是尼布甲尼撒或亚历山大，在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有讲他们怎么攻击推罗西顿怎么样失老无功哈。尼布甲尼撒失老无功，但是后来亚历山大是攻下了推罗哈。那就是贪婪嘛，贪婪其实就愚昧，你贪婪能够把对方攻下来那是很聪明很能干的，但是我们想到说这种聪明能干其实还是愚昧的，因为是不合上帝旨意的哈。就是去攻击小城，用大功用这么大的军队就已经很愚昧了。亚历山大也攻过那个这个哥丁，有攻一个小城，那个小城后来就把他带到一个人带到一个地方，说我们以前的王打开了绑了一个结在牛车上，如果你能解开的话，那就他说就是可以做世界的王。亚历山大是没有把它解开，就用一把剑把它劈开了那有点像我们说的快刀斩乱麻，那也是一个大君王攻击一个小城，而小城已经死的国王让这个城免去了灾难，用一个结免去了灾难哈。当然还有太多这样的事了，因小失大，为一个小城动这么多的军队，其实我想所有的征服者都有这种愚蠢。战争很少有事，驿站很少有公平的，当然还是有哈。这么小的城大军来攻，这是愚蠢。当然这个大君王能够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可能也显出他很聪明啊，这也是智慧，世界上智慧其实是一个愚蠢。不过他讲的不只是君王的愚蠢，也讲到这个小城里面很愚蠢，小城人数这么少，然后有个贫穷的智慧人救了那个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人数稀少表示他根本不能抵抗，没办法抵抗这些外来的军队哈。那可是人数稀少也表示一件事，就是大家应该人少嘛，应该彼此认识嘛，应该不是明道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桃花源的境界。不管怎么样，如果人数稀少，当君王来攻击的时候，没有很快就找这个贫穷的智慧人，这又表示这智慧人是鹤立鸡群他是在这里不被重视，人这么少还不知道一开始就找他来解决问题。当然一开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大君王很愚蠢，或者愚蠢有聪明，他能够成为大君王就很聪明，能够征服就很聪明，但是来花这么多功夫来征服一个小城就很愚蠢，事实上去花功夫去杀人征服都是愚蠢的。然后小城也很愚蠢，人这么少碰到困难不会早点找这个智慧人，不会让这个智慧人一直都来治理他们吗？甚至这个智慧人是贫穷的，表示他没有被善待。哎，我们要说了，是不是他被善待了，钱很多了，反而就不贫穷了，反而就没有智慧了呢？像莫扎特，像很多音乐艺术家都是很潦倒的死，我们说很可惜。但是我又想到说，如果这些音乐家、艺术家，就一直都有人 给他很好的吃的喝的玩的，也许他那个天才创造天才就发挥不出来，也许在神的法则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要在极贫困的时候，极可怜的时候，他的精神创造的能力才能发挥出来，也许真的是要很贫穷的时候他才有智慧，也许一富裕脑满肠肥的就不智慧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想到说这个小神也很愚蠢，不会让这个智慧人早点就来解决他们问题，不会让这个智慧人就富裕哈。好，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推论的哈，这里主要讲到的就是一个广大的智慧，就是常常在日光之下，在各个地方，大概历史地理都有这样情形，就是那个智慧人他能够用智慧来解决武力解决不了的事情，用智慧来解决他们没有办法抗拒的艰难。那这种事情哈，三言两语就把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事情呢也是有。怎么有呢？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16到22节示巴的叛变里面，我们就看到说那个时候就是示巴叛变，然后耶押带着军队去追这个示巴，示巴躲到一个地方叫亚比拉，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对着城筑垒，然后要用锤撞城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来了啊。所以约押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夫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听。这都表示这两个人相当聪明了啊。夫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会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臣，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个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好，这个妇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想到这个城很愚蠢，为什么一开始就接受这个示巴呢？那不是很愚蠢？我想约押倒不是愚蠢，这个非攻不可，但是他没有先去找，他没有先跟他们谈一下吗？是不是他们实在觉得城快要亡了，所以才找这个妇人才脱颖而出呢？很可惜哈。而妇人知道我们的亚比拉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你为什么不会为什么要不先跟我们谈一谈呢？那个这里是一个例子哈。那在历史上我们也有啊，那个公子重耳在外流亡的时候，介之推割骨给他吃，当肉给他吃。后来到了他回去做王了以后，有功就赏的时候，叫大家说，有功的人就跟我讲一讲。哎，各位，真正有功的人哪里会这样炫耀呢？介之推就跟他母亲跑到山上去了，躲起来了。故事说公子重耳去追他，要把他找出来，就放火烧山，希望把他熏出来。但是我想恐怕不是，恐怕是这些很残忍，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就把这些功臣杀掉了，根本是把他烧死的哈。重耳把介之推杀掉了，介之推有功于他，等到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不但没有给他，还把他烧死了。这也是非常在日光之下常常看到的愚昧残忍。当然你说介之推聪明吗？我觉得也不聪明了。忠心不应该对人这种绝对忠心，这种主子根本不应该这样忠心了啊！是我们介都纪念介之推好像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效忠错的对象哈。不过他要讲的是贫穷的智慧人解决了永力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难题。那可是显出这个城里人很愚蠢，那个城里人继续愚蠢，没有人纪念的穷人，就像公子重耳一样，也像罗马希腊都有这样情形。罗马有个 Cincinnati 将军，每次国家遇大难的时候他就出来，但是大难解决了他又去耕田了。当然他那个 Cincinnati 这个将军美国有个城就用他做名字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传说，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不大知道，不过恐怕也是当地人对他多少有点亏欠吧。每次有事找他，事情完了就忘记他了。 让他很贫穷，始终是一个农夫。不过我们再想想看，这是不是他的智慧呢？这是不是该有的一个智慧呢？就是我就不要有富贵，不要有名利吧，我就做一个农夫，做一个不求闻达于这个社稷的人吧，也许这样我还可以过一个舒服的日子，免得天天要花时间花力气像摩西一样跟一群蠢人在一起啊。我们不应该说人家是蠢啊，不过这我们想这个人是智慧的，他是穷，但是也许就是在穷中有智慧。好，那我们在圣经里另外看到莫迪改不也是这样吗？亚哈水鲁有人要杀亚哈水鲁王，莫迪改非常情报工作很好，他知道这个秘密，然后告诉了亚哈水鲁王，可是他居然毫无赏，反而是以斯帖记讲到说哈曼无功却受到了很大的提升，提到很高，莫迪改有功不被赏，哦，人间这种事最多了。那到了耶稣身上就更是了，他也是智慧人，当然他是神的儿子哈，他就是神，他是智慧人，他非常聪明，人都稀奇他的智慧，从小就是，但他也是贫穷，他也是可以说是到处流浪的一个传道人，不敢说乞讨为生，也是靠人家周济为生，那他的话也没有人听从，那更不要说他是解决了一切的人类的问题，可是人并不听从他，他的话被藐视。在耶利米书18章18节开始也讲到耶利米的委屈啊，耶利米讲到说他自己为他们祷告啊，要使神的愤怒转消，可是呢这些人还攻击他，所以耶利米后来说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妻无子且做寡妇，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在镇上被刀杀。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真是有这个世界上，你要在世界上求文达，要在世界上求世界这个抵挡上帝的世界有智慧，这一开始就错了，不应该这样想啊，我们不要在世界上求文达，我们求神纪念我们，我们纪念神就好了哈。第17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啊。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智慧呢？我们愿不愿意很安静的听智慧人的话呢？像玛利亚一直不断的听耶稣的话，安静，我想不仅是环境要安静，更重要我们的心要安静，要平静。那如果我们愿意听智慧人的言语，其实就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自己已经是智慧人了。不要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他不是说不要听愚昧人的喊声，而是掌管愚昧人的喊声。这什么意思？大概就是掌管愚昧人也是愚昧，你去掌管愚昧人就够愚昧了，你不能把愚昧人变得聪明一点就够愚昧，你不能叫愚昧人能够听你的话，有点智慧就愚昧了啊。这里我们要把智慧跟爱心都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第一个绝对要承认我们都是愚昧人，第二个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智慧，第三个不要在有智慧的时候就骄傲，但是也不要在有智慧管理人的时候把珍珠把圣物给狗，人家一定不听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能够明哲保身但是爱还是最重要的哈，把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一切能力好好的用来服侍人。那我们多听智慧人的言语不要跟愚昧人在一起也不要听他们的喊叫声音那他这里用喊声我想就世界的媒体世界声音不断是轰炸你，在网络上在各样用网广告用各样的东西轰炸你，要你去听他们的，我们不要被影响，愿我们很安静在主面前不被影响能够忠心。也许我们是贫穷的智慧人，又是常常能够解决这人间的问题我们没有一点夸口的问题，都是圣灵都是福音才能解决，但是人不会纪念我们，我们也不要人纪念，我们也不要自大，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更谦卑的来敬畏神，而用神给我们的爱来服侍人。18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这里已经讲到智慧能够胜过勇力，但是罪人会败坏这我们马上想到约书亚记那个亚干的事情第7章 这个罪人败坏了很多的善事，本来可以继续不断的赢，但是小的罪恶或者小小罪人就破坏了整个的大局。当然就前面来讲，颠倒过来也是一样，甚至更是对，就是一个贫穷的智慧人把整个的颓势扭转过来了。